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在威斯康星州进行了一次州一级的选举哈。那么，为什么威斯康星州这次选举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呢？第一，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差不多两个多月的这个一次民意的体现啊。这个第一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是说威斯康星州呢是摇摆州之一，那么它对中期选举呢似乎也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哈。第三呢，就是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的人选啊，格外的引人注目。也因为这个大法官，他如果现在是这个现在是自由派的大法官啊，如果要是选上自由派的话，那么在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呢，这个自由派仍然保持4-3的多数，但如果选上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上去，那么就要翻盘了啊，就是这个最高法院，就是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的这个保守派法官就会占到4名啊，就是4-3呢，这个就等于是对这个整个的威斯康星州的司法裁决呢就会有重大的这个倾向的上的改变。所以呢大家关注。还有一点呢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川普总统和马斯克都纷纷的为这个共和党所支持的那个大法官呢来站台来出钱啊，为他助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想看一看选举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一个威斯康星州选个法官谁在乎啊，对不对？怎么着了呢？哎，没想到这个变成了一个国际大事。为什么说是国际大事呢？因为这个背后参与的人都是大人物。在右边有川普，有马斯克，在左边有索罗斯，啊，他们一共各个方面啊来的钱是超过了1亿美元，这个是在美国州一级的最高法院选举上史无前例，就选这么一个法官要花1亿美元，美国的50个州都有人捐款，有差不多10万个捐款人。我说的这10万个还不是那个什么5块8块的那种啊，是主要的捐款人。你想想，这是在抢夺什么东西啊？这是在干什么呀？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因为民主党啊，自从2024落败以后，是垂头丧气啊，没有什么可让他们高兴的地方。首先，他们的候选人贺锦丽或者叫哈里斯落败，落败了以后呢，当川普当选以后，启用了马斯克，俩人联手大规模的整顿政府，进行报复。这个报复从大学到美国的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机构，甚至到一些律师事务所。
嗯，
你这个律师事务所你曾经用过谁，那么你用过那个人我不喜欢，那我就跟你这个律师事务所过不去。就大面积的，整个的过程中民主党垂头丧气，是没有一点声音，可能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细微。但是这一次呢，在威斯康星的这个大法官的选举上面，大家发力了，就有一种志在必得。你想想，一个马斯克他花2000多万呢，
对，
他干嘛呀？他这是志在必得，就是为了抢这个高峰，就这4-3。因为那三个保守派的法官没到期呢。
嗯，
威斯康星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不是像美国的最高法院这样终身的，他是一任任10年，而且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不是老百姓投票投出来的，而威斯康星的这个其实美国其他州也是啊，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我们投票投出来的，所以这个就至关重要。那索罗斯这边呢放的不太多啊，放了200来万，是给一个女性的法官 Susan Crawford。然后这位男的法官 Brad Schimmel 是马斯克支持的。那么昨天的投票选举， Susan Crawford 以相当高的比例，55-45吧，
嗯，对，
以这样的一个比例击败了马斯克支持的那个人。 这个呢就相当说明问题，这个至少也给刚才说的萎靡不振的民主党的阵营呢让他们至少笑了一下吧，小小的笑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对，这个是好几个月以来那个民主党基本上垂头丧气啊，然后好像消失了，是这个政党好像不存在了。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他看来是真的发力了。
对啊，
这个，
你过去这两个多月吧，就川普继任以来两三个月，拜登说实话了吗？
对，
拜登这人在哪儿呢？还有吗？对不对？
贺锦丽也没有了，
对
对吧？所有的这个都没有了哈。然后，这次呢，看来是发力了。这次的发力呢，是在于，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第一就是说对马斯克这个人的，就是至少在威斯康星州啊，他全力的介入到这个州的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选举当中，而且既投钱又投这个。又投精力啊，他在周末的时候还自己亲自到了威斯康星州了，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助选活动啊，甚至还给两个中奖人发了每人100万，这个支票呢。那当时在威斯康星州法院还打官司呢，这个民主党的检察长说你这样的是叫做干预我们州的选举，不应该
买票嘛，花钱，
等于是花钱买票，但是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把这个给拒绝了，我们不接受这个案子啊。所以呢，当时这是第一，就是说在大家都在观察用钱是不是可以买到选票啊，就是尽管这是间接的，但是是不是可以能够左右或者是影响一个州的州一级的这个选举，如果能影响的话，那放而大之，那以后全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参议员的选举、总统的选举也基本上都有效力了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从小见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都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性的作用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看来这一次呢，人们都在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他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哪一方政治热情更高一点，是不是对这个川普政府也好还是对马斯克也好，在过去这两个月上任以来他们的一些政策方针，他们实政的一些做法是同意的多呢还是反对的多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投票啊。于是在昨天的这个投票当中呢，人们观察的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这个潜在的影响力。
对，威斯康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州呢？有人说它是摇摆的，有人说它是一个紫色的州，对不对？不红不蓝，从昨天的选举可以看出来，它可真的是个彻头彻尾的摇摆州啊！你看看这个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它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州长叫 Scott Walker， 这个是一个共和党人。2016年，川普当了总统，结果呢？这个共和党的州长在2018年的时候败给了 Tony Evers， 一个民主党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州呢，他的州长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他的议会掌握在共和党的手里面，现在他的法院掌握在民主党的手里面，或者叫自由派的手里面，这是个非常经典的三权分立，知道吗？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州长是一个民主党人，议会是共和党所控制，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常常会要这政府的第三个分支出来做出裁决，这就是他的最高法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的拼命，你像川普都为 Brad Schimmel 站台啊，他人没去啊，他也是一直在他的平台上为他讲话，也鼓励威斯康星的人去投这个 Brad Schimmel 这位共和党人，川普挺他，马斯克挺他，都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三权分立焦灼在这个地方。而且啊，你说这个地方有没有意思，川普呢在第一次大选的时候拿下了这个州，拜登拿下了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呢川普又拿下来了，就是2024年，但是他2024年呢他只比拜登多了吗3万票，这很微弱了，
对，
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在这个州，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州它到底是一个红呢，是蓝呢，是紫啊，其实从这些选举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而且这老百姓啊特别的有意思，你看他们投票选出来了一个自由派的法官，而且一待待十年，你以为哟，这个州是不是向蓝转变了，是不是向自由的方向转变了，你刚这么想的时候，你再一看昨天晚上选举，哎呦，在这个投票上还有一项是修宪，就是在宪法加一个
州宪，州宪法
啊，就是修宪在下面增加一个州宪法的条款。你知道，当一个条款写进宪法的时候，以后你再推翻它是难上加难呐。
对对，
是什么东西写在宪法里了呢？哎，又让你对这个州到底是什么颜色产生重新的思考。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威斯康星州啊，昨天进行了这个州一级的这个选举吧。他们除了有修改宪法的这个议题之外呢，还有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啊。所以这个呢引起全国的注意，原因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和马斯克两个人纷纷的发声啊，甚至是出钱出力。马斯克去帮助其中的一位保守派的法官进行选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全国大家都关注的一个消息了哈。从昨天的这个选举当中呢，看得出来，人们似乎是对马斯克前段时间大砍政府机构、大幅的裁员的这个有不满的情绪啊，也就是说，不满情绪基本上都发泄在马斯克的身上了，他等于是做了一个恶人啊，就是触动了很多人的这个利益，或者是让很多人感觉到有点不满啊，对他的这个做法不满。你看，在竞选的时候 ，Susan Crawford 他竞选的时候，他的竞选的群众举的什么牌子呢？帮他助选，举的是马斯克举着电锯的那个牌子，然后就把马斯克说他可能会要削减对老年人和穷人都有很大帮助的什么社会福利的项目可能要砍掉啊，这就是造成了这个民主党这些选民的积极投票啊，就把这些人给调动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威斯康星州前州长，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Scott Walker 呢，他就说了，他说根据历史上的一贯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就是说在去年的11月份进行过总统大选之后啊，差不多有20万共和党选民就是投票给川普，但是根据历史以往的经验来看呢，这些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参加春季的，就是比如说是三月份再进行的一次选举，都不太会出来投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党人动员的显然是比共和党动员的更加积极啊。所以从昨天的投票结果来看呢，确实也就是说，民主党人出来投票的这些选民呢是比较多的。
好，那我们再看在那个选票上关于本周修宪的这个问题，在选票上呢有一个就是要不要把选民的身份证变成宪法要求的一部分，这个事情呢获得了通过。这个背景得稍微讲一下，以后但凡我们听到一个话叫做 voter ID， 就是选民身份证，你听到这个你立刻要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凡是支持这个的是共和党人，反对这个的是民主党人。你说我去投票，或者我是要求叫做缺席投票，我要出示我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是要有照片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证，怎么错了？怎么就不同意呢？哎，所以这是共和党的他们的道理，他们是说呢，这样就可以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所谓选举上的诈欺的行动。
嗯，
这个有道理没有？有。那民主党反对个什么呢？民主党是说不行，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比如说是残疾人，或者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一些社会的底层低收入的什么这些人，当他们比如说做什么邮寄选民呢、邮寄投票的时候呢，你给他多加了一个要求，他不投了，他就说有的时候或者搬家啊，反正是他找一些借口啊，他 损失这样的一些选民。好，那么你们两边的理由都说出来了，
而这些选民大部分都是投
当然
民主党，
当然对。那么两边理由都说出来了，老百姓呢？威斯康星的老百姓呢？73%的老百姓都支持要出示这个带照片的身份证，所以呢，在昨天的这个选票上，共和党推动的叫做选民登记照片身份证投票这个写进宪法了。
嗯，
你想想，哎，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州到底是什么颜色？你刚说它是红，它就给你蓝一下；你刚说它蓝，它就给你红一下。哎，昨天就出现这个貌似矛盾的一个结果。现在他的州长是民主党人，他的最高法院4-3是自由派多于保守派。哎，但是呢，他把这一条给写进去了。
嗯，
这一条以后再想推翻就难上加难了，因为你想把宪法的一条推翻，那不是又修宪了吗？
对，
对不对？
又要什么2/3的、
啊、对
多数通过才可以哈，不是简单多数。那么好了，现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呢是处于叫做严重的分裂状态。所谓的分裂就是州长是民主党的，参众两院呢掌握在共和党的手里，所以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政令没有办法推行啊，所以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反而变成了一个仲裁，像是一个裁判一样的。你们两个方面打官司的时候，最终诉讼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来做出裁决。那么最高法院照理说是应该是无党派的，但是问题，自由派的人多还是保守派的大法官人多，当然对裁决结果是有影响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比较重要。而且在今年呢，这个明年不是又要进行中期选举了吗？那么在今年的时候呢，州长已经说了，说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国会议员的选区划分要重新制定了，他要重新推出一个新的选区划分。
这个对共和党不利哦。
哎，据说是涉及到两个国会议员的这个席位啊，因为再重新划分的话，那这两个席位恐怕就要从这个共和党的手中要转移到民主党手中了。那么最后肯定这个民主党的州长提出来的选区划分的方案肯定会提出上诉，共和党不满意要提出上诉，最终决定这个划分选区到底合法不合法，是不是可以进行，又会到最高法院，由州的最高法院来做出裁决。所以你看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一个席位，大法官的席位是多么的重要。
哎，那么顺便也说一下，昨天呢，除了威斯康星州以后，佛州啊有重要的选举。
嗯，
为什么有重要的选举呢？因为这个地方空出了两个联邦众议员呢。哪两个人空出来了？一个是 Matt Gaetz， 还记得他吧？
对
不对？
嗯、
对这个人差一点当上司法部长啊！到后来因为性丑闻，结果两败俱伤，怎么呢？他辞了他把他的众议员的席位，准备去当司法部长的，结果没当上，因为川普把他给撤出来了，所以他俩都没了。好，这个位置空出来了。还记得几天前的那个Signal 泄露所谓的美国的打胡塞武装的那个事情吗？
信号门嘛。
信号门事件谁的？ Mike Waltz。 他是谁啊？他是现在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是谁啊？之前他是佛州的联邦众议员呢，他也是这个位置他辞掉了，川普把他带到白宫去了，所以这俩就空出来了，一个是第一选区，一个是第六选区。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在这两个选区拿下来的票都超过30%，所以应该是说轻而易举大获全胜。昨天呢，在争夺这两个席位的时候，民主党人两个啊都落败了。但是给民主党一点小小的希望，就是他们以相对来说比较微弱的势头败下来了。
嗯，
也就是说，差不多，你看川普赢是30%吧，而昨天的这两个席位共和党拿下来的呢，却都在10几个、14啊什么之类的，
对，
就一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尽管他们拿下来了，但是这个对于中期选举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因为这是一个特殊选举。
对
吧？还没到呢，因为这是我把这俩人给抽出来了，这个中期选举他们保得住保不住，这个就不知道了。说到佛罗里达，那再多说一句，在现在的白宫，我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有一个叫佛州邦， 也就是你看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Mike Waltz， 这是佛州的，他的 Susan Wiles， 这是他的幕僚长啊，
对，
这是他从佛州带来的，他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这是佛州的啊，联邦众议员。刚才说那个 Matt Gaetz 做司法部长，他没做成吧？没关系，我把你撤了，我再放个女的上去 ，Pam Bondi， 谁啊？佛州的司法部长当了，现在，他身边呢就是围绕着一群，他因为他老家是佛州嘛，他不是他老家了，他是纽约，但是他不是海湖庄园在那儿吗？
对对对，
所以他身边
大本营现在在佛州，
他那儿他现在的是有个佛州帮。我可能还少说了几个呢，他身边肯定不止这几个人呢。
嗯，对。但是呢，昨天必须要注意到，就是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两个补选啊，国会议员的这个补选呢，尽管是民主党人削弱了，就是把这个差距啊缩小了，但是呢，你必须要看到，尤其是在第六选区那个 Randy Fine 啊，这个共和党人呢，他原来那个Mike Waltz 啊，他去。就是去年的时候啊，十一月份的选举的时候呢，他是得票率是超过33%啊，就是比对手得票率。现在呢，这个Randy Fine 呢是只有14%，你看上去是减少了很多哈、啊。但是呢，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选区啊，民主党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啊，据说是在竞选经费上头，他是处于劣势，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劣势。我看今天的这个报道是说，他的竞选经费只是民主党竞选，就是那个民主党的总议员的这个候选人的竞选经费的十分之一。
嗯，十倍于他民主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依然可以有14%的差距赢得这个选票，就可以说明在佛罗里达州啊，恐怕民主党想要在这些选区里边夺得。把这个议员的席位夺回来，恐怕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而且别忘了，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还选过总统呢。
对，
大的共和党人啊，他还去指责这个 Fine 呢。他还说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做议员，所以他自己本党里面的人这么一个重头人物还攻击他，他拿下来了。当然，他背后有川普的支持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美国的政治啊，走到这儿。现在大家看的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了，因为在中期选举上的选票上面，川普的名字不会在上面。当他的名字不在上面的时候，他怎么样的靠自己的影响能够左右这个选举就不知道了。那也顺便说一下，上个礼拜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议会的选举当中，一个共和党的议员败给了一个民主党人，而且这个民主党人拿下的是宾夕法尼亚的那个区，就是最保守的那个区，最共和党的那个区，最什么农业的那一个区，居然被这个民主党人给拿下来了。这个情况呢，在告诉我们什么？现在还无法得知。但是，请大家记住，明年有一个中期选举，是国会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到时候咱们再看那个时候的结果。